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美国的这个高等教育领域啊，现在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这个时期啊，因为川普总统呢对美国的高等教育整个的这个事业呢是不太满意的哈，尤其对一些精英高等院校不太满意，所以呢他就要求这些大学啊，在招生的问题上，在招聘教授的问题上，在课程的设置问题上，在这个多元文化的问题上等等呢，要进行改革。如果不改的话，那么我就停止或者冻结联邦政府的拨款和冻结这个研究经费啊拨款。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对整个学校和整个的高等教育来说，造成全面性的这个影响。虽然他现在的这个大棒啊，基本上是挥舞在一些名校上头哈，但是一些没有被点名的学校，所有的整个领域里边呢，其实都能感受到这个阵阵寒意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这个事情呢，跟大家聊一下它可能的后果大概是什么样子，而即将要进入到大学里边受教育的这些人，以及现在在大学里边读研究生的这些人，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这个现在的状况。
对，说这是一个危机其实都有点不太夸张啊，请大家关注一下这两天的新闻，因为随时随地哈佛大学就可能和美国政府达成一个$5亿的和解啊，这是这两天正在讨论，而且这个数字呢已经被媒体公布出来了，也就是说哈佛大学要给美国政府提供$5亿作为一个和解，而这个$5亿呢是要用在他的一些政府规定的一些项目上头，包括什么职业培训啊什么之类的哈，就是他要提出这么一个$5亿的这么一笔款项。这样的话，如果政府说行，那表现得不错，那么我就把你的那些研究基金呢，我再还给你。当然了，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截止到我们现在讲话这会儿呢，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哈佛大学只是赢了一个小东西，就是美国政府不会派一个钦差大臣进到他们那个哈佛大学去监督去啊，其他的那些呢，包括他们的什么 DEI 啊，包括什么反犹啊，什么这些都得要按照政府的说法去做。这是关于哈佛大学的情况。再早一些呢，在今年的4月24日啊，有一个阿拉伯的媒体叫 Al Jazeera， 叫半岛吧啊，这个媒体呢它挺大的啊，这个而且越做越大，顺便说一下，他的记者不是刚被以色列给炸死了吗？好，那么这个呢，他在他的这个网站上啊有发表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名字呢叫做美国大学全面崩溃已经开始。谁写的这篇文章呢？这个文章的作者叫做 Donald Earl Collins， 他是美国首都华盛顿一个大学叫美国大学里面的一个教授。他在这个文章里简单的说，就是说从预算的削减，从文化战争，从对于录取这方面的大面积的改变，以及学生对于上大学失去兴趣等等，所有的这些呢，在差不多15年前以前已经埋下了种子，慢慢的呢现在在开花结果啊，在发酵。然后在这篇文章里举了一大堆例子，这个学校砍了多少钱，那个学校砍了多少钱，然后以及关于整个的全体的美国的大学的文科教育的巨大的冲击，要不就是合并，要不就是干脆把整个的这个专业都给砍了。所以当时这个文章发出来也没有什么引起太多的注意，大概因为发在这么一个半岛的网站上面。但是这两天呢，因为随着接下来我们之前不是还讲什么 UCLA 嘛，不是10亿啊，什么配对哈佛呀、哥伦比亚呀、布朗，随着这些呢，这个问题凸显在这儿了，就是现在川普政府对美国大学施加的一些压力啊，并不是100%的，或者是唯一的一个造成美国大学出现这样的一个败势的原因，其实早就有了，所以这个事儿呢，就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毕竟我们华人到这儿是要把孩子送到大学里面，是要接受美国的高等的教育，而且美国的高等的教育的确有它辉煌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把川普这个因素也放在里面， 但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让美国大学现在如此的焦虑？你现在变成了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叫国家负债大学哭穷啊。国家负债就是外债嘛，今天说是多少了，多少兆来着？今天的新闻三点不是我
37兆了。
对对，我就是听你，我就听你报的嘛。对
对对
对，37兆了，国家负债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呀，对不对？
对。
然后今天我们就讲国家负债，再讲讲这个大学哭穷这个事情。
对，大学哭穷这个是其实一直都有哈，这个因为大学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这个。就是政府拨款啊，它不是刚需啊。我们所说的刚需就是你必须这个东西不拨不行。你像什么 Medicare， 你像什么 Medicaid 这些东西呢，它是必须要有的哈。但是大学教育这个经费，我们在之前你碰到什么金融危机，你碰到什么疫情的时候，政府首先砍的就是教育经费哈，先稍微砍一点，因为这个效果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呢，这个多年来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刚才说了，名校受到一些冲击啊，要赔款。你以为哈佛大学那5亿赔款，UCLA 最后如果盯不住的话，10亿的赔款，七月份那个哥伦比亚大学的2亿赔款，他赔出去的每一个款项，事后都要从未来的学生学费里边，或者是从他的这个课程的安排方面，从裁员方面，他就要弄回来，他要收回来的，他不是说赔出去就算了，不能这样子经营的。所以呢，现在高等院校呢，现在都面临一系列这个财政的危机哈。当然，一部分是白宫的这个政策所致，这个危机导致什么东西呢？导致这样的结果，第一是导致小部分的裁员。第二呢是成本的上涨，所谓成本上涨就是人力资源的上涨。如果一上涨的话，节约人力成本的唯一的办法那就是裁员啊，那减薪恐怕很难做到，那就只好裁员啊。第三呢就是让学生也好，让学校也好，它的叫做学术的体验不断的缩减，因为现在很多的高等院已经开始了，要么就是取消一些专业，如果你的这个专业课程，尤其是文科的这个专业课程，达不到一定的人数的话，比如说，什么有关种族研究啊，有关于什么，哎，对，这种南亚文化研究之类的，那只有这么几个人上课的话，他算了，我这个课整个就裁掉了，或者如果不裁的话，我就把几个课并在一起，这样的话就至少这个课并在一起还有一点内容在教啊。所以我看《纽约时报》一篇报道是说，有的学校数十门的课程就因此被取消或者是合并了
啊，有的
包括那个
三十几门的课，就不是课，是专业都没了
啊。对，整个专业就没了。
嗯，
对，北卡州那个 Chapel Hill， 这是一个相当著名的一个
名校，
大学。哎，对，他针对外州学生，原来是鼓励外州学生报考他们的学校，外州学生的学费不是比较贵嘛，他们就提供一部分的助学金的。那现在这个助学金削减一半吧，也就是说他没钱提供了，他不是不想提供，而是没钱提供。所以现在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再到美国的这个腹部啊，中部地区，所有的大学里边的研究生院的录取人数都在减少，所以研究生的这个课程的设置也在减少。
对，不光是他的人数减少，即使我录取你了，给的什么奖学金啊、助学金什么的也缩水啊，对不对？所以他就是同时发生。你刚才说到北卡 Chapel Hill 大分校啊，这个是一所名校，他呢其实最近比较引人注目，因为这所大学啊，他的负责人吧，他或者说他校长，他说：“哎呀，很感慨哈，因为我看到美国的大学的这么几个方向，或者这么几个发展，就是21世纪。这个21世纪，他就从2000年开始吧，啊，公元2000年开始。他说我注意到美国大学的三大趋势，第一叫做多上加多，这个多上加多呢，就是哎，我什么开了新的专业啦，什么扩大录取啊，甚至什么盖房子啊，什么之类的啊，多上加多。第二步呢是，多上加少，就是就裁了开始啊，这些东西还在。然后到了今天，他说 less with less， 少上加少，就是到了 2020年，就是21世纪的美国大学的法，这个极为令人担忧。说到他自己的北卡这个大学呢，他首先啊，老师被裁了一大堆，然后呢，他说：“你看，我们这过去一直有的一个服务叫做学生顾问服务 ，academic advertising， advising。”就是你一个学生来了以后，比如说找一个顾问呐、啊，什么谈谈啊，我喜欢这个，你觉得我学什么专业比较合适？就你知道，一个高中毕业生到大学有很多问题嘛，而你这些问题，你的家长并不了解，你不在那个大学里面，你看看这个选课的话，哎，总是要有个顾问吧，这个要看 writing centers 这个写作。写什么作啊？写作这种啊，这是开玩笑了。就写作这种东西是浪费钱的。还有一个 counseling， 这个很重要。有些学生跟什么同事有的合不来的，精神有问题的，对不对？中了他需要心理咨询呐、啊。心理咨询这个，我养着这么个人干什么？或者比如说过去养了不知道八个几个，或者现在变成三个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就稀哗哗连这个也都砍了。那么很多的专业。也都刚才你说的一些专业也都看了，他说这个呢其实很具有代表性，因为这个是适合于美国的所有的大学以及社区学院。
对，社区学院你看都要受到影响，所以确实是啊，刚才说的什么学习学生指导啊什么的，写作中心之类的这个咨询服务，它费用可能是需要几个人啊，需要几个老师在那儿，是要支付一些费用，但是问题它往往可以提高学生的留校率啊。这个留校率在一个大学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就是说我这个学校的学生来到这儿，别到时候读了两年不读了，学位也不读了，或者说转学校了，或者就不读了，那这个其实对一个学校的名声来说，对这个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来说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它。这个钱一省的话，那可能那些方面就会随之而下降啊，这是肯定的。否则的话，人家不设这个项目了嘛。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个挺大的问题。那么再加上除了这些学校的经费减少之外呢，现在普遍的美国大学碰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口趋势的变化，也就是说，美国的出生率现在在逐渐的下降。未来几年，现在预测啊，进入大学的人数将大幅的下降，所以这个又迫使高等院校啊进一步的要缩紧开支和勒紧裤带了。原因就是说，大学它很多的经费除了政府的一部分补贴之外，大部分的它是靠学生的，这个人数靠学生的学费来收入支撑自己的大学的运营的。如果来的人越来越少的话，那他这个大学显然就是很难生存下去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的这个高等院校啊，现在日子不好过啊，除了一些那个名牌大学顶精英的这个大学旗舰的院校，富裕的私立院校之外，说实话，文理学院啊，地区性的公立大学啊，甚至包括社区学院啊，都面临着预算在下降，学费在升高，各种各样的行政成本在不断上涨，而且入学人数在逐年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啊。所以呢，整个的这个大学呢，确实是面临着一个恨不得是寒冬的到来啊。举一个例子，就是南俄勒冈州大学啊，这个大学的校长呢叫Richard Bailey 啊，他呢就是八月份吧，他就提出一项提案来，说是要求这所大学啊要取消学校38个学业，就是学术专业当中的15个，也就是说一下子削减了差不多30%左右哈、啊
嗯，
那个包括化学的、经济学、国际研究、西班牙语就取消了。
你38%取消15%，这
比例很大，
比例很大呀。这个对，确实是啊。
关键是他要缩小这个营运的规模，要节约6000万美元的开支啊。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专业一取消，你可以想象数十个工作岗位就没有了。这个教授啊，这个辅助教授的一些工作人员什么的就没有了。所以呢，他是说有29个教授教职的岗位要取消。 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子的，他这个大学啊，在去两年前就已经裁了82个工作岗位了，因为是他们的学生越来越少，他们原来估计可能可以招到7500名学生，所以他的这个教授课程和其他的配备的设施和人这个教职员工呢，是为了支持7500个学生而这个规模而制定的，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实际上招到多少人呢？只招了3500个，连一半都不到。于是他就只好不断的裁员，不断的裁，然后留下一些还有人感兴趣报考的这些专业，那专业人少的那些那就裁掉了。
嗯，而且你想啊，他们裁到这个专业，大家可能说是什么专业，刚才我看你说的结构觉得
还挺好的，
是化学怎么可以没有呢？经济学怎么可以没有呢？国际研究或者国际关系研究其实也很重要，就唯一的那个西班牙语我觉得倒无所谓了哈。一个大学对，因为其实很多大学都有，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学西班牙语的话，那说实话他选择还是蛮多的啊，没必要非得去俄勒冈这个地方。但是化学怎么会没有呢？然后再看，哦，有这么一个专业叫做土著美国人研究，这不就是印第安人吗？啊，印第安人也有研究。你听这种专业啊，这个就是其实是川普政府他们其实比较反对的东西。什么刚刚你说什么南亚研究了，什么东方语言，什么就这些东西，哎，他们就觉得或者是什么黑人什么种族关系研究了，什么是美国什么种族历史了，什么这种东西，他们是觉得可有可无。所以像这种印第安人研究什么之类，有可能恨不得首先被取消。当然还有一些非常文科的专业，如果上的人不多，选的人不多。其实你比如我们都知道的什么，比如说什么大众传播，比如这种，对不对？你我们老百姓有多少个人知道一个大众传播学毕业的人干什么呀？对不对啊？所以他有现实的考虑，而这一方面的考虑呢，跟川普整大学还没关系呢。啊，这个不是什么文化战的结果。川普政府整大学呢，是因为反犹的这个情况引起来的，它是雪上加霜。其实真正的让大学感到背后寒冷的是那个疫情。当疫情发生了以后呢，大学当然受到冲击，所有的学校都受到冲击。有人这么说，说这个疫情呢是等于提醒了大学，就像是股票市场有时候需要。它有一需要修正一样，他说这是一种市场的修正，就是疫情的到来让大学意识到，哦，什么东西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然后接下来再看到人口的变迁，什么学生的录取率啊，什么报名啊等等，看到这一系列的情况，他是做了一个调整。所以有这家之言的人呢，他就大可不必紧张，也不会天塌下来，也不会是这么严重。但是毕竟啊，美国的大学它是衡量整个一个美国的它在国际的地位也好，它的政治经济的，它是一个基石啊啊，因为所有的人才都是从这儿来的。如果你这种调整是一种，我认为如果是一种持续性的话，那肯定未来会有某种程度的发酵。
对对，所以现在呢，有一些大学它就把那个人数比较少的一些专业什么的就给它取消掉了。刚才说的这种人文科学的，还有一些，它比如说犹他大学，它关闭80个，这个人数比较少的这个，就是它的专业了。其中包括什么呢？你听一下，一个是叫做听力学，对，这种你肯定是人数比较少的，可以想象。一个是物理治疗，还有一个一些就少数的一些美术课程，那可能是什么西方文化美术史啊，
美术史什么这种，哎，算了，那找两本书看看算了，
对对
别上课了。
对，
对，
什么美欧美术对比啊，什么反正就是这些东西吧，啊，而且还有一些是叫做研究生的项目呢，就取消了。有一些取消的，就是人数少的，但是人数多的项目呢，它要扩招。你比如说叫做护理。这个专业，哎，人现在学的
需要人嘛，
哎，需要人啊，这个找工作可能比较容易。还有一个叫工程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工程的这个科目也可以设立，因为许多人认为说这个东西对自己未来的就业啊，对自己未来的这个就业的这个薪水都有影响哈，所以呢，这些倒反而就留下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每个大学在权衡它到底是哪些方面是强项，哪些方面是弱项，哪些可以吸收更多的学生来， 他可能每个学校都在做自我的调整啊。